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传香忏悔第五啊。六祖呢所传的法香啊，传的香是法香。那么这个法香呢，要各个自己内熏，而不是往外去熏的。那么每天呢，都自己觉得啊，这个香呢是这个自己觉得说是芬芳的。你觉得你欢喜了，就芬芳了；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做得很有意义了，你就芬芳了。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体会到那一份喜乐，那么它就芬芳了。所以我们呢，这个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纯然是从一个解义的方向来看。可是你每天呢，在供佛的时候供的那五分法身香呢，你在烧香的是一柱或者是三柱，你所供的香就必须是五分法身香，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传香传好了，你每天供了这柱香，你在佛寺里头供的香也好，你在家里佛堂供的香也好，你没有家，你没有佛堂，你住在宿舍里头，那么你每天起来，你也感觉到你自己在供香。有的时候我出差去住在外头，我晚上的时候一样做晚课，可是我没有供香啊，我也没有像在家里这样子从头到尾这样子礼拜，没有，但是我会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会在那边绕自己绕绕佛，但我觉得他跟在家里做是一样的，我一样会找时间念佛。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修禅的人，你起码的一个功夫不能断。问题不在于你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做多长，问题在于你能够绵绵密密的功夫不断。也不是只有晚上才烧香或早上才烧香，而应该是时时刻刻都是烧香的。就好像说乡下人前一早我香都点几天的赶快，其实应该是每天都是在点着这个香才可以的。这个的时候，你自己静下来，就是此刻当下你自己静下来，请你把注意力去听听那个冷气的声音吧。你会觉得冷气的声音觉得似乎特别的好，原因是因为你宁静了。那么那个特别的好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香，你别以为你的香只有用鼻子去闻的，你就不对了，因为那是定香，戒定慧的定香，你在那里感受得到。有时候你在家里先你平静下来，你真的能够把事情摆得下来。有时候我们能真正摆得下的人不多，那么好，你能够去漫步走上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漫步去爬爬山，你停下来，很多的东西突然间你都真的摆下来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你去看看，也许你在山顶上往下看，只有两只老鹰在那里围绕的，在那里盘旋的，但是我告诉你，那个视觉就带你产生了一种非常宽阔的感觉，可是它也是香，那个香是由于你解脱超俗啊，超凡以后啊，超尘，你的尘劳以后，你的感受，那也是一种香。好，我们这个香呢，是自制呢 各个呢必须要自己呢哈、啊、去内训啊，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啊令得啊自己这个真正能够心灵世界里头真正得到了这一份啊这个一种喜乐，一种充足感。我们讲了五分法身香，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无相忏悔。其实五分法身香本来就是无相的法身香，现在忏悔呢也是无相的，并不是你一定要在佛的面前合掌忏悔说啊，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今天不小心啊踩了一只青蛙。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你的心真的在做忏悔的工作，而不在于表面，它叫做无相忏悔。而这无相的忏悔呢，最主要忏悔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啊愚迷，所以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都是跟我们的念头有关系的，念念不被愚迷染。一个人有了愚迷就输掉觉察，有了愚迷就会输掉方向，有了愚迷我们事情就不能看得清楚。好，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因为愚迷愚是愚痴，也就是失掉了一个人的觉察跟智慧，迷就是迷失了。所有这些等罪恶业等罪悉皆忏悔，我愿意忏悔。忏是忏其前罪，悔其后过，也就是过去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我忏尽了，我让它净化洗涤了，但是悔其后过是我以后不再发生这样子的错误，就忏其前罪悔其后过。那好，我现在把这件事情拉到实际面来，你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年龄不同，每一个人面对的事情都不同。我们学佛呢必须要分别了了分明这些念头啊、嗯。我们对一个小小年纪的国民小学、国中学生、高中学生，我们告诉他人生如戏，人生很短，人生如空，人生如想，你把它通通讲完了以后很不稳定，很快就过去了。你把它讲完了以后，这个人会怎么样？会愚迷。你讲的东西是很好的佛法，但是一出自你的嘴巴就把一个人教成愚迷呢，你要当心哦，是不是愚迷了？为什么？因为你那些头都在扑山而已，你要注意哦，你现在叫他把什么东西都看成不稳定，都变成空，都是不可靠的时候，而没有去建立一个他未来新的希望，没有建立一个他真正能够发展成长产生智慧，那对人生产生丰富的意义的时候，这个人会不会变成愚迷呢？会，断灭就是愚迷呢。所以佛法并不是千篇一律说的，千篇一律说的不叫佛法，叫佛无定法。佛无定法，所以定法意思说，我对这样子的小的小孩子，我会跟他讲啊、哦，注意啊，这世界的东西是极为不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学的这一则公式，这个物理上的定律，再过十年以后，你会推翻它，别人会推翻它。所以别人对一件事情所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一种佐证的时候，我们不能排挤它，我们应该很冷静的去思考它，你说对不对？我们告诉一个人，他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所要表达的不一样，要跟爸爸讲话是一个态度，要跟同学讲话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跟同学可以讲一些年轻人那些俏皮的话，对爸爸可能不太适当，跟阿公讲那就更不适当了，因为阿公更听不懂了，是不是啊？你跟他讲一个阿公这样好炫哦，阿公听完了又什么炫，哪一个炫你写给我看看，他搞不清楚，是不是？ 你就是洗给他看了以后，他还是不懂啊。好了，你爸爸做爸爸的人跟孩子讲这样很棒哦，可是现在的新兴人类听他棒，他说什么叫做棒啊？我们不太晓得你那个棒叫什么意思，对不对？嗯，所以东西是变化很快的，是不是？这一句话对你有启发性，对那个人未必有启发性。这一句话对这个人讲，他产生了启发的作用，对他非常的受用。你跟他讲，年轻人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哦，你要好好的悔过哦，有用。可是你把这一句话拿来用在另外一个小孩子上，你跟他讲，年轻人啊，你要悔过，他马上跟你讲，你太啰嗦了，他不管用。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教导者，他用的是智慧，用的不是刻板的某些知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了，你才知道说我们在这里讲所谓的愚迷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是愚迷而造成了很多的错误的行为啊。有人说学佛那就要好好吃素啦，吃素很好，吃斋很好，可是回了家以后，他太太煮了一餐饭，炒了菜，前面煎鱼的没有洗得很干净，那现在他不能吃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还有鱼的味道，我不能吃。不止不能吃，把他太太给骂了一顿，把他倒掉重新再炒一次给他吃吃，这不是很愚迷吗？是不是很愚迷呢？所以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只有忏其前罪悔其后过的时候，我们的智慧才不断的开启出来。我们有人跟我们讲，我们对小孩子应该用爱才能够把小孩子教好，我们不只用爱，我们不能够体罚小孩子，不可以打小孩子。好了，你听完了以后，这句话奉作金科玉律，这小孩子哈，唔当骂，要么唔当讲，啊，你们都在一起。那教完了以后，弄完了以后，小孩子的基本规范通通没有建立起来。好了，你把小孩子给教坏了。可是我现在讲完了以后，你回家说那不对，我们老郑老师这么讲，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实施打骂的教育，你把他打骂的结果又出问题了。所以请注意，愚迷这件事情是很，你要担心，把这事情他是用智慧去判断去回应的东西，只有这一位觉者觉察，那你才是一个真正给修禅的人。好，各位你好好仔细听下面再跟你讲更深入谈奥的问题。你是如此的被愚迷给干扰了，或者被绑架了而不知道。今天你白天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工作的场所，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你遭遇到了一个不如意的事情，现在人家给你讲了几句不如意的事情，讲过了，可是你来坐在讲堂这里的时候，你的心啊还在觉得不舒服。我请问他犯了什么毛病你知道吗？愚迷。为什么愚迷呢？因为现在的当下并不是那个时候，你却把当时那个时候一直带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来这里以后，坐在这里，郑老师还没有来的时候，你还坐在那里发愣。有的人坐在那里是定了，一切万缘放下，很好。有的人坐在那里发愣，愣什么？愣白日梦。不，现在不是白日，是黑夜梦。他还在想昨天的那些事情哦，他没有把它放下来。这里是佛堂，这里放下来才对。我放下来，我也许还可以跟我的同修打打招呼，是不是？不，我们在那里自己悬在那个问题里头。那好， 我也在这里告诉你，有一个人，他犯了过，被他的公司，被他服务的机构要给他处分。可是呢，他的公司已经给他，在他还没有真正给他处分之前，他每天就非常的难过，担心被处分，而且担心被处分的时候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他担心的那个时间并还没有到处分的时间，他就已经先担心别人了。也就是说，我们把还没有到的东西先拿到这边来烦恼。愚迷呢还不打紧，他处分过了以后呢，他一辈子都很难过，没有放下这件事情，又带着他往后一直都是在烦恼的。那么这个人他的心就不清净了，这个不清净的这颗心就是我们真正所谓的无明，我们所谓的烦恼都在那个地方，通通都在那里发生的。要能够觉察说不，你能够说一个不，能够先说一个无，赵州的无，说此刻不是那个时候，那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了，你会从里头跳出来。我过去给各位讲修禅要修明思，要修明思。所谓的明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泯除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跟执着，然后我的心才会回到活泼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你要注意这问题。我今天我到官渡那边有个圣勋女中，那么我后来他们带我到后面的他们的修道院，因为我们开会上课的地方是在修道院的后面那边，我特地在那后头树底下把他走了一圈。我跟他讲好美好好，问题是怎么好怎么美，有的人走了十天也发现不了它的美，对不对？有的人走了好每天这样走也没有发现它的好，对不对？问题是你的心开的时候你才发觉的它。后来我们在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哇，一阵大雨，一阵狂风，我停下来，各位去听听那声音是什么。他们都是信天主教的老师，我告诉他，你能接触到的天父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的心只有在这个时候冷静打开的时候，你才真正接纳到他，而他也接纳了你。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好多的老师就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他确实有这种感觉，对，就是他。就这件事情，你能够不被愚迷所染的时候，你可能不只是不会做错事情，而是不会被愚迷所染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打开我们自己的心跟这个广大无毛的那个法界连成一体。我们之所以用这个心来集那个佛界，叫做集心集佛。可是如果此刻你是非心，那就非佛。禅宗里头马祖大师的弟子这一位弟子呢，这个叫做大梅，这个大梅呢，自从听了他的师父谈到即心即佛的时候，就开悟了。心是觉，打开了，这个心就是佛， 不被愚迷所染了，即心即佛。后来他就到山上去搭了个茅棚，自己在那里修行。当然后来他也有弟子。有一天马祖想起来了，他就考考这个弟子，所以他就请了一位他的马祖的大弟子去，去看谁呢？去看大梅，梅子的梅。现在去了以后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在这里修行，你修的是什么？他说我自从听过师父跟我讲即心即佛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怀疑了，我的心已经开了。当然也必须是他的心开了以后他才能够即心即佛的。可是马祖的这位弟子去跟大梅说，他说可是师父现在已经不讲即心即佛了。大梅就问，那师父现在讲什么？他说师父现在讲非心非佛。大梅说管他讲即心即佛或者讲非心非佛，这个老和尚悟人没有个了期，你知道吗？那个悟是开悟的意思啊。可是原点上面写的是，有时候有人写就是错误那个悟啊，其实那个悟跟那个悟在这个地方你要解释，它是要开悟人的意思啊。悟人没有了期，意思是说你看对他是这样开是的，对他是这样开是的。你看孔夫子对答复弟子问孝，你看每一个人问的都不一样吧，啊，是不是？有的一问饭食问孝，父母为其疾之忧，是不是啊？子游问孝，今之孝者是为人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孝不敬何以别乎，是不是？还有一位一问，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每一个人问的都不一样哦，你要注意啊，不被愚迷染的意思就在这里啊。你只有一个的，你不是启发人的人，你只有一个的话，你就是表示自己没有开悟过。你开悟过的人，他就像喷泉一样，每一个人来都在这个喷泉里头碰到一盆，都可以碰到一捧的水，那是才是真正的，不是愚迷啊。当梅子呢，这个大梅呢跟他讲说这个老和尚啊悟人没有个了期的时候，这个弟子回去了跟马祖大师讲，他说老和尚啊悟人没有个了期，他把这个故事讲了一次以后，马祖怎么说？马祖说梅子熟矣，梅子啊已经熟了，一语相关了，梅子熟矣，就表示梅子完全开悟，而且也圆融了，也圆熟了，梅子熟矣。所以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忏其前罪，悔其后过，不被愚迷所绑。这件事情何其的重要。所以我们听了一个公案，但是一个公案做什么？开悟的人一个公案一就是一切，就谭经就给我们讲得清楚清楚，为什么一是一切？因为你开悟了，所以一是一切，用起来非常方便，一切通通都出于一，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启发而开启了他的，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因为开悟的关系。可是如果没有开悟的时候，一切也不能回到那个一的开悟里头来，它不能即于一，一切还是一切，一还是一，这两个没有关系，它不能融汇起来，它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 在讲无相忏悔的时候，他要弟子一起跟着练，其实就是要你每天注意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忏悔只是忏自己的过错而已，但是他不只是忏自己的过错，而是忏我们是不是真的开慧的这件事情上面来。我最近呢，为了要去讲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呢叫宗教情操，我又不得不想一想，那宗教情操是什么？宗教的情操是什么？宗教情操如果好好的坚持着，我风雨无阻一定要到佛寺去礼拜，这叫宗教情操吗？如果那一天刮大台风，你也真的这样去走到那个地方，然后被洪水所冲，然后这件事情它叫宗教情操吗？不，如果没有真正是一位觉者的时候，这样子的情操也只不过是一个愚迷的变化而已。你明明不能过，你为什么要过？你以为过了以后佛会很高兴？不，佛并没有高兴，因为你被水冲走了。佛还要去救你耶。那么什么叫做忍辱呢？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必须忍一忍，宽容，等到这台风过去了我才去，是不是这样呢？是。好，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一想说，好了，那一个人现在有急难，我应该去帮助他了。他说不行，现在风刮这么大，老师以前讲过的，那个人现在河的中心，活该，我必须在这里等，等到河水都退了以后我才去救他，这就犯了愚迷了。那个时候是最需要你必须破除万难想办法去救他的，对不对？可是你却不能够破釜平和去救他，你要想办法打电话叫海鸥部队 去把他拉上来才对，是不是？所以注意愚迷这件事情是一个智慧的问题。那么整个人生也是一样的，你对这个人生也是一样的，所以念念不被愚迷染。第二是骄狂，那个骄就是愤怒敌意，你的心在骚动，那是骄。其实狂呢，狂叫做狂傲。其实我要告诉你，那个狂字啊，不是跟他起笑了。我记得圣经里头这么，基督教的圣经里头这么讲，他说一个人要悔的话，那是先发狂。对，可是那个狂是消告的狂，旁边是一个犬字旁，也是消告了。可是我们这个狂旁边还加了一个语言的话，这个狗啊，这个狂字啊，消告的狂啊，它只是咬了以后还不讲话。可是呢，这个狂是更厉害啊，它咬了人以后还说它自己没有咬人哦，它还有很多的辩解，说我咬人我是为了爱它哦，我咬人是不得已的哦，我今天不愿意帮助他是因为我不得已啊，是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坏事情，我不应该帮助他，所以这叫做狂。你有很多的合理化，你有很多的借口，你我们犯了错误的事情还有很多的借口，这个问题才是叫狂哦。我们要留意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心的部分， 你不觉得人内心里头失掉平衡的时候才需要讲很多的话，不是吗？在后面常常批评人的那个人，你去看看他的心平衡吗？不平衡。你是在家里做公公婆婆的人，话很多啊，心里不平衡啊，才会这样啊。做人家媳妇儿的人话很多，假使讲这个公公婆婆怎么样，那是失掉平衡啊。早上的时候，我家的楼下就是一个公园。哎呀，有一群人，我看大部分都是妈妈、老婆婆、老太婆，哎，也有年轻的。哎，现在我看到还有几个男生，男女平等。哎，他们在一起叽叽呱呱讲很大声哦。我有时候赛跑跑过去，偶尔也会听一点。耳朵也没有办法关掉，哎呀，很好玩。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东家长西家短，讲家里的媳妇儿，讲家里的婆婆，都是这些事儿。你知道他心里面平衡吗？他心里面不平衡。我有时候心里在想着，这个时候应该做个实验，拿一个量血压的血压计去量量他们的血压有没有偏高。我觉得我们的人，过去柳宗元这么讲，凡物不平则鸣。我们以为把这句话讲的说法就是这个人不公平，受到不公平待遇才讲话，不，而是我们自己失掉平衡的时候，他还是不断的在鸣，他会使你内心里头不断对自己在你讲话，在那个地方呼喊，在那地方不满憎恨，在鸣呢。我们讲是讲平衡，我们讲平衡，我们失掉平衡了，失掉平衡了，我们会怎么样？你看嘛，飞机失掉平衡了，它会怎么样？会掉下来嘛，是不是？风筝失掉平衡了会怎么样？会掉下来嘛，是不是？你车子失掉平衡了以后，你看它假高链了，是不是？那个定位没有弄好的话，它失掉平衡了。还有啊，还有那个车子的轮毂，如果没有平衡的时候，这部车子看你怎么开。所以人需要的是一个平衡。我们有平衡，要想平衡叫割舍，那割舍才会平衡。所以你欲望很多，它就会失衡。我自己的本然跟我的应然之间发生了不平衡现象。什么叫本然？什么叫应然？我认为我有的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希望的是这个样子。那他怎么会平衡呢？不会平衡。我们常常教育子女是这样教的，我们没有去看看小孩子的本然是什么。我们教给了小孩子很多应然是什么，就他自己本，这小孩子将来都是自己编，所以你给他教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跟他讲话一套个配置编，他也失掉平衡了。你要注意，这个是骄狂啊！你看他小孩子靠自己编的时阵，你这么啰嗦，他跟你爸爸妈妈定了。我常常看到我们很少真正有慈悲心去欣赏家里的人，去欣赏周边的人。我不断给各位重复这个事情，你的禅喜在哪里？你的禅定在哪里？你应该去欣赏你家里的人。可是有很多的父母亲是一天晚上他给他小孩子总共讲了十句话，十句话都是爱之深责之切，都是责备他不好的。他会不会失衡呢？会，因为他会感觉到自己不好，小孩子会觉得不好。他开始觉得不好失衡了以后呢，他就会骄狂。有一天慢慢他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有一天只是跟他讲，你为什么不洗澡？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为什么你不好好的写功课？以前讲十句现在只讲三句而已 你注意看好了，他刚配起饼失衡了，然后脸非常愤怒，然后他讲的话我就跟你讲了，请消告赶快，他跟你讲的很恶毒的话都给你讲出来了。我们要留意，每一个人都需要均衡的，我们也纠正他五忌，但是我们也要欣赏他五忌才可以，这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已经开始在失衡的状态之下的时候，那纠正的部分要减少，你要多去欣赏，慢慢来跟他建立一个共同有焦点的地方。我给各位讲一个故事，是我们在做心理治疗上的，我们称它叫做标准模式，这个叫做现实疗法，叫 reality therapy。 这个创造的这个人哈，创造现实疗法的这个这 Glasser 这一位心理学家，他有一天在监狱里头就举这个身心失掉平衡的这些青少年，他发现这个小孩子恨心很重，不讲话，敌意很强，不讲话，讲两句话讨个配置病，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交集。我知道现在我所碰到的有些家庭是碰到的啊，我所处理的个案里有些家庭的小孩子也遭遇这样子的苦难，这就是苦难了。可是呢，他就在那想着，我跟他讲话他就不讲话，我要讲他不讲，我多两讲句话，你就看到他的脸马上产生了愤怒、焦狂就出来了。请问你要有什么保守啊？梦里我看很多人没有保守，已经想不出保守出来了。格拉舍在这个银行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发觉这小孩子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跟他谈的地方，连找到他的什么优点都找不到，不容易找，就是找他优点他也不愿意听，连欣赏他他都跟你拒绝，这已经到了这么严重地步了。人家讲说哀莫大于心死啊。他有一天他发现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年轻人跟监狱里头的一只小狗啊，他很疼爱他，他很疼爱那只小狗，会去摸摸他，会去跟他讲讲话。好了，机会，格拉舍就发现这就是机会了，没有交集，只有这个地方是交集的。跟他讲，他说某某人，我现在很忙，有人找我，我现在很忙，我要出去一下，我那只狗我还没有喂，你帮我喂一下那个狗好了。他就走了。那小孩子呢也不愿意跟他硬生什么东西，但是那小孩子真的帮他喂狗了，真的帮他喂狗了。可是就在喂狗当中，他下一次回来跟他谈话的时候，就在谢谢他喂狗当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我喂过你的狗，我告诉你，你那只狗不太好喂。好了，有话题的。他说对，我也觉得我那只狗不太好喂，你的看法如何？他说我觉得我怎么喂，后来那只狗很高兴，你看他，哎，你很了解狗嘛。两个人变成开始有了好朋友了，因为这 Glasser 开始跟他讲你蛮懂得喂狗嘛，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称赞他？嗯，下一次你再帮我再试试看，我们一起来喂。他后来发现观察这个狗呢可以做调整把它喂，他说哎呦，你的观察力蛮好嘛，又多了一个优点，哎，你蛮有耐性的嘛，很有优点，哎，我发觉你的敏锐，对跟狗之间的一种特别的一种交往沟通的一种警觉性很好，所以这小孩子很变成越来越愿意跟 Glasser 沟通。为什么？因为 Glasser 欣赏他，你懂吗？就在欣赏他的时候，他突然间偶尔会跟他讲，对， 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有时候也很不好喂，有时候也很难沟通。他说对，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沟通。哎，他开始有一个东西慢慢建立起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把这个人建立起来了。我们发现人的心，人的沟通，乃至于人在适应环境上的能力开始会变得如此的有敌意，是因为它失衡。失衡的原因是通常都是来自于我们爱之深责之切，我们不断的急着告诉他这个也错要改，那个也不对要改，这个将来你要怎么样，那个将来你要怎么样。我们不但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我们不但得不到彼此之间的那种温暖和谐都没有了，你的六合境也没有了。你的六合境是什么？身合、语合、意合、戒合、见合、力合，都没去了，没有乐趣了。所以我跟你讲，要不要忏悔？你要忏悔。忏悔是什么？忏其前罪，把过去的东西看清楚，悔其后过，以后不再发生，我建立新的行为。但是这问题不在于你的形式上在佛的面前，而在于没有什么形式，你必须要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去建立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一个宗教的信仰上，宗教的情操也是建立在这个上头上。我们跟佛之间的一次感通来自于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我们的骄狂没有了，我们撤除了。那我们既然没有骄狂，我们剩下的就是慈悲，我们就跟佛跟菩萨产生了同质的感应。我们的愚迷没有了，我们现在不能智慧，所以智慧就跟这个法界产生感应了。我们都会跟佛菩萨感应，那我们怎么不会跟人一起来感应，不会跟家里的人来感应呢？我有时候很担忧也很怀疑，现在有很多的人一讲说夫妻两个人不行就拉倒，不对，我觉得应该忏悔才对。不行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障碍在那里，有些愚迷在那里，有些骄狂在那里，我们要想办法忏悔才对。我们透过了忏悔，我们透过了忏其前罪，悔其后过，我们建立了新的，我们会学会互相去欣赏。我们要学会欣赏人，是一段时间就可以学会的。你好好去学吧。如果你不能够欣赏人，那么慢慢的你会觉得会不欣赏人，慢慢变成不欣赏人，说每一个人你都会不喜欢。那请问菩萨常常差遣一个人来跟你沟通，你不喜欢他就等于不喜欢菩萨。佛也常常派遣一个人跟你沟通，可是你不喜欢人，你也没有办法跟佛沟通。我讲这句话，一贯道就更听得进去了，因为一贯道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佛是差遣的他来给你进行考验的，是如此哦。第三个是嫉妒。什么叫嫉妒？你高我低就叫做嫉妒，你美我丑我就会嫉妒。为什么会产生你高我低你美我丑呢？为什么不想着说，哎，我们站着不同的山顶，当然有一个高的山顶是高，有的高，有的山顶是低，我们不必比较，因为这是接来的就是不同的山顶了，是不是如此？你大我小，不，我长的这个树叶都是这么大片的，你长的那个树叶是针叶林，是一像针一样的，我们不一样，不应该比较，不比较就产生了平等性，不一平等性就不会产生嫉妒。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嫉妒的东西，就是因为把我们自己迷失了，然后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才产生的。如果你能确定慢慢学会了，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别人之所以为别人也是好的，你就没有嫉妒。 你看你自己的子女是好的，你看别人的子女也是一样好的，你就产生了平等跟慈爱。你会觉得你家里的先生跟别人家里的先生，你看起来这里面没都是好的。